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讲过25堂课。从第一个单元，我们讲在逆境中修学佛法。第二个单元呢，讲到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觉知。有很多同学，他就希望说能够讲一声佛教的故事，从故事中去体悟佛法。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第三个单元，这个讲座内容是从佛教故事中启迪智慧。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12堂课，我会用佛教很多佛经里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是如何领悟《法华经》的境界。我们在几堂课以前啊，有讲过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法华经呢，在佛教里面呢，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借用这个因缘呢，来跟大家讲讲法华经它的境界是什么。它里面讲什么内容？我也希望在这12堂课里面，每次跟大家分享《法华经》里面的意境跟道理。释迦牟尼佛啦，他为了阐明大乘佛教的妙义啊，常常善用譬喻来演讲佛法。佛在《妙法莲华经》里面用7种譬喻帮助弟子们理解甚深微妙的佛法，把很抽象的理论，还有那种意境，把它形象化。这样呢，就有便于初学者去感受、去体悟。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呢，最出名的就是有《法华七喻》。哪七喻呢？第一呢叫火宰喻，第二叫穷子喻，第三叫药草喻，第四叫化成喻，第五呢叫依诸喻，第六叫记诸喻。第七呢，叫依止喻。我们从下一讲开始，逐一的与大家来讲解。今天先跟大家介绍这部影响佛教2000多年的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首先，第一，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妙法莲华经》翻译的情况。《妙法莲华经》呢，就是我们现在保存下来有3个版本，全文总共啊有7卷28品。鸠摩罗什大师在公元406年从梵文翻译成中文。在罗什大师翻译这部经之前，大约120年，就有竺法护译成中文，名为《正法华经》10卷27品。罗什大师翻译之后，195年，又有舍那觉多、达摩基多重刊范本，补正罗什大师的翻译，名为《天品妙法莲华经》7卷27品。那么我刚才所提到这3种翻译啊， 现在都保存完好，都可以查得到的。从历代以来啊，流传最广的一本都是以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一本。有的学者认为呢，《妙法莲华经》有六个译本，但是呢，另外三个译本现在已经没有流传了，我们也见不到。这是有关于《妙法莲华经》翻译的情况。那么第二呢，我介绍一下《法华经》的中心思想，就是它的宗旨。这部经的宗旨是什么？《妙法莲华经》主要是说明三乘是释迦牟尼佛全巧方便的说法。释迦牟尼佛想要说的最重要是一乘真实的道理，也就是佛的本怀，他所要表达是这一乘佛法。什么叫三乘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声闻乘呢，它是通过悟苦集密道四谛而开悟的；缘觉乘，那么是通过修十二因缘开悟的；菩萨乘就是修四摄六度。这神都是释迦牟尼佛随缘度众，应机说法。有时候呢说声闻乘，有时候说缘觉乘，有时候说菩萨乘。这层教导都是释迦牟尼佛全巧方便的说法，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众生归一佛乘。希望大家都一起成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修行到最后的终点站就是成佛，成佛才是我们修正最高的目标，也是最究竟圆满的果位。所以我们通常讲说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是佛的果位。在《妙法莲华经方便品》里面讲到呢，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就是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它有一大事因缘。什么因缘呢？就是意令众生开示悟日佛之之见，也就是要帮助我们这层众生开大智慧，明白什么是佛的正知正见。妙法莲华经呢，整部经它的宗旨和意义就是要开佛的知见，是佛的知见，悟佛的知见，到最后入悟佛的知见。这个是妙法莲华经它的宗旨所在啊，就是要我们有佛的正知正见啊，那你修行才不会迷啊，才不会偏差。那我讲第三点呢，已经开悟的六祖慧能大师，他是怎么样来看待《法华经》？他是怎么样来理解《法华经》的意境？如果你们读过《六祖坛经》，我相信你们就知道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有趣，又有深度。我们从六祖慧能大师跟他的学生的对话，从中可以得到一种启示，也可以从侧面的去领悟《妙法莲华经》它的意境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受持《妙法莲华经》？在《六祖坛经》里面记载，有一位禅师叫法达，他很喜欢《法华经》，他常常诵《法华经》，他诵了多少遍呢？诵了3000遍《法华经》。虽然他每天都在诵，但是呢，他不懂《法华经》的宗旨是什么。最后被六祖大师点破之后，当下开悟。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佛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能够启迪我们的智慧。我们一起来听听六祖大师是怎么样让法达禅师开悟的。第一，六祖大师破除 法达，他这种贡高我慢心。什么意思呢？这位法达比丘，比丘就出家人了，他七岁就出家了，常常诵念妙华莲华经。有一天他就特别去见六祖慧能大师，向他礼拜。那么他礼拜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正常讲的是五体投地啊，你头你一定要落地才可以啊，要碰到这个地啊。但是呢他头却不着地，所以六祖呢便呵斥他说啊，说顶礼头不着地，与不顶礼有什么不同呢？他说你心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把你障碍住了。然后呢六祖大师问他，你究竟是修什么法门呢？法达就说啊，说我念诵妙法莲华经已经有3000多部了。他的意思要表明他很用功修行，每天诵经，妙法莲华经里面有7卷28品，念到3000部那是很了不得，所以他显示他的用功修行。六祖大师就说啊，如果你念到10000遍能领悟经中的大意，我不觉得自己胜过别人，你就可以跟我平起平坐。你现在仅以诵经3000部而贡高我慢，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你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听我说。所以六祖大师就开示他说，佛教的顶礼本来就是为了断除修行中的贡高我慢心，你为什么在顶礼时头不着地？你要知道，如果你心中存有贡高我慢的心，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罪业就会随之而生起来。六祖大师告诉他说，你要明白哦，你要明白了无求功之念啊，才能够获得无量的福德啊。就是我们在修行，在诵经，我们要悟到无求功的这个正知正见，这个正念，那你才能够获得无量的福德。第二，六祖慧能大师他就讲了，说诵经不达意，唱破喉咙亦枉然啊。就说你在诵经，如果你不随文入观，不了解你现在诵的这个经的本意是什么，佛的本怀是什么，那么即使呢你喉咙念哑了，也是枉然，也没有真正的得到佛法的利益啊。所以六祖大师就问他了，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法达说，我叫法达。六祖就说啊，说你的名字叫法达，何曾通达妙法？你每天精进诵经，从来没有间断，这只是随着声音空在口头诵念。大家记着哈，六祖大师说，虽然说你每天都在念，随着这个声音，但是空在口头诵念啊，说明说你在念经的时候呢，你没有随文入观，你没有好好的去体悟经里面的宗旨是什么。他说必须心中明白经义，才能够称得上是菩萨。就是你在心中要明白你现在诵的是什么经，讲的是什么道理。六祖大师说，今天和你有这一段因缘，所以呢我现在为你开示法义。六祖大师很慈悲啊，就告诉他，只要信佛本来就是无言说法，妙法莲华自然从口发。这句禅语讲得太好了，大家好听，我再念一遍，只要信佛本来就是无言说法，就是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 都是全巧方便度化众生。凡是佛所说出来的这个法，你不能去执着它，执着它就不是佛法。这就是释迦牟尼讲说，说法四十九年，无一法可说。我终日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啊。就是怕众生执着佛所说的话，当成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或者是实实在在的佛法，那就错了。因为佛法真的是意会，不能言说。因为佛所说的法都是应机说教，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众生，他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化，这个叫有教无类。所以真正的佛法只能意会，你要去体证，用嘴巴说出来的那都不是真正的佛法。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家，我们修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我们现在看了《金刚经》，看了《地藏经》，看了《妙华莲王经》，我们看这个经，要把这个经当成如指指月，经的道理要你自己去体悟，要自己去修，要去证，那个这才是佛法的真理。所以我觉得六祖大师开导法达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诵经要达意，你诵经不达意，你念多少经的话，只能是给你正些善根，你得到利益是很有限的。那么第三点，法达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这样一讲以后，他知道他错了，他愿意改过，愿意听六祖慧能大师开示，他觉得慧能大师讲的有道理啊。所以法达听完开示之后，就向六祖忏悔谢罪，他说啊，我很惭愧啊，从今以后一定要谦虚恭敬。他说，弟子虽然诵持妙华莲华经，却不了解经中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心中常常存有疑惑啊。法达这个时候呢，就请教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说和尚的智慧深广博大，请你简单的为我讲经中的义理啊。六祖大师就说啊，说法达，佛法本来就很通达，是你自心不能通达。大家好好听啊，六祖大师这句禅语值得大家去参啊。佛法本来就很通达，是你自心不能通达。六祖又说了，说经义本来无可疑问，是你自心起了疑惑。这两句话的禅语真的是耐人寻味啊。经义没有疑问，因为行者自心起疑惑了，你才不明白啊。六祖大师还说呢，他说你诵这部《法华经》，知道它以什么为宗趣吗？法达说啊，说弟子根性愚钝，平时只依经文诵念，根本不明白这部经是以什么为宗趣。所以我们讲第四点，六祖慧能大师很慈悲，明示《法华经》的宗趣是什么。六祖大师就说啊，说我可以跟你讲，但是我不识字，你把那个经文给我看，我看不懂，你去拿这个经文读一遍给我听，我听了以后我就可以明白里面的宗旨是什么，那么我就可以跟你讲解。于是呢，法达就高声诵念《法华经》的经文，念到第二件第三品的譬喻品，六祖是说停。他说我知道啊，这部经原来是以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为宗，即使说了再多的譬喻也不会超越这个宗旨。什么是因缘呢？经中说诸佛世尊 都只为一大世因缘，所以出现于世间。释迦牟尼为什么降生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就是以一大世因缘。所谓的一大世，就是佛的正知正见啊。佛为什么降生到这个人间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佛的正知正见。唯有你有正知正见，你才不会迷惑，你才不会有烦恼，你才不会有痛苦，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自在。六祖大师说啊，世间的人呢，不是向外迷惑执着一切相，就是心内迷惑执着一空。我们人的众生最大问题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向外去执着，把外在的这种假象当成是一个真的，去分别去计较，所以执着一切相。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心内迷惑执着于空，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极端。有的人执着于有是错的，但是呢，如果你执着于空也是错的。在天台宗里面讲，要非有非空，即有即空，空有不恶，那你才是真正对一切法完全的通达明白。所以大家知道，你知道外在的假象是有的是错的，你知道外在的一切相是空的也是错的，这个不能走两个极端。佛教讲的是缘起性空，缘起没有离开性空，性空也没有离开缘起，所以呢，空有不二。我们要远离外在的一切相，我们也不要执着这个空，这就是内外不执不迷。如果悟得这个法门，在一念之间，心地啊，自然而然豁然开朗，这就是开佛之见呢。大家要好好听，什么叫开佛之见？就是你能够对世间一切的相，不要去执着有，但是也不要去执着空，悟到非空非有，你就见到如来了。这个时候就开佛之见呢。意思是说，我们若能看明白外在的假象，内心又不执着假象的空性，才是佛的正知正见。六祖说啊，说佛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佛的意思呢？我们常常讲佛，佛陀，佛就是觉，这是六祖大师讲的。六祖大师对佛下一个定义，佛者觉也，就是觉。那么觉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呢是令众生开启觉的知见，第一步是要让众生开启觉的知见；第二为众生指示觉的知见，一个是开启，第二是指示；第三令众生体悟觉的知见，到第三个层次要体悟，要去感受，去修正。第四呢，令众生契入觉的知见，所以觉的知见你要去契入到知见才可以，你光讲是没用，光知道也没用，要到最后修到一定的程度，要契入觉的知见。如果在听闻开示时便能体悟契入，就是觉的知见，就是我们在听法的当下你能够体悟契入，这就是觉的知见。这就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听到《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这就是契入觉的知见，让本来既有的真性得以显现出来。六祖大师告诉这个法达说，你要特别注意哦，不要用错误的知见来解释经义啊，你要用佛的知见来解释经义，不能用错误的知见来解释经义。不要看到经上说开示悟日，就误以为那是自然的，是佛的知见，跟我们这生凡夫没有缘分。 他说，如果你悟作这样的见解的话，就是毁谤佛经，诋毁佛陀。六祖大师说，他既然是佛了，已经具有佛的知见了，何必还要再去开佛知见呢？你现在应当坚信，所谓佛的知见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心，心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佛了。所以呢，佛的知见在哪里？在你自己的心啊。心之外没有其他的佛了，就佛在你心中，佛没有离开你心，因为一切众生自己暂别了光明的心性，贪者的尘劳的境界。我们的心常常向外攀援，我内心升起的妄想纷扰，所以自己愿意受尘劳的奴役，每天都是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牵着鼻子走，所以才要劳动大觉佛陀，从正定中吃相一事，苦口婆心的来宣说种种方便法门，让我们众生能够断除过分的贪爱，以及各种妄想和执着，不要向心外去妄求所有的东西。这样的见解就和一切诸佛的境界没有差别，所以说是开佛之见呐。开佛之见不是向外去追求、去分别、去妄想，我是要向内去寻觅，向自心里面去发现你本有的清净心、本有的佛性。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说，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呢，从定中而来呀。所以，我们需要禅定。有了禅定以后啊，那我们才有大智慧，来发现我们本有的佛性。第五点，六祖大师呢，他开示法他，他说，为何普通人开启不了佛的知见？问题在哪里？六祖大师说啊，说我常常劝很多人，要在自己心中开启佛的知见，但是世间人，就是我们世间的人啊。心地不正，一昧迷惑，于是啊，就造了种种罪业。他说，口里面虽然说的都很好听，但心里面怀着种种的恶念，贪得无厌，动不动发脾气啊，嫉妒人家啊，功高我慢啊，喜欢找别人的麻烦啊。损害别人的东西啊，他说呢，这就是自己开启的众生的知见呐，不是佛的知见呐。六祖大师讲说，什么是佛的知见呢？如果能端正心念，时常升起智慧，光照自己的心性，不造恶业，不但不造恶业，还能够行一切的善。这就是自己开启佛的知见，所以呢，佛的知见跟众生的知见就在你的心是否清净，是否行善，这是关键。他说，你必须念念在开启佛的知见上，千万不要自己开启众生的知见呐。所以这个心念很重要啊，一念之差。那么你就是凡夫众生，一念之觉悟，那你就是佛。如果能够开启佛的知见，就是佛出世间了。如果你开启的是众生的知见，就是含在众生的世间里受苦受难啊。你如果执着念诵《法华经》的文字，就以为这就是功课。六祖大师说啊，对不起，这就是错的，这就不是真正的来受持《妙法莲华经》啊。所以诵《妙法莲华经》呢，不仅是在念诵， 同时你要明白道理。那么第六点呢，六祖大师开示法达说，不但要口诵经文，还要心行其意。就是我们在持诵佛经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常常口诵佛经，要保持我们口业清净。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是要让我们的心按照佛经里面的义理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这样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正智慧啊。法达听完六祖大师的开示后，他不解地问了，他说，按照大师你这样的讲法，只要能理解经义就好了，那就可以不必诵经了吗？六祖说啊，说你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佛经的本身有什么过失呢？难道障碍了你的诵念吗？六祖大师说啊，说你要知道啊，执迷和觉悟在于个人，受损或得益都在于你自己。口诵经文，我心能行其意，就是能够转经；口诵经文，我心不行其意，就是被经文所转啊。讲得太好了，迷与悟就在于个人的观念上，跟佛经没有关系。佛经的真理法而如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六祖大师说啊，你好好听我讲啊，说心如果执迷不悟，就会被《法华经》所转；心如果领悟了，就能转《法华经》。他说啊，诵经虽然很久，但不明白经中的道理与真理，背道而驰，永远契悟不到佛的正知正见呐。所以迷悟就在一念之间呐，无所执念，所念的是正；有所执念，所念的是邪。这邪正就在一念之间。六智慧的大师说啊，说不论有或是无都不执着。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有不能执着，无也不能执着。大家要记得，也就是说，有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一样道理。这样才能够永远驾驭大白牛车啊！这个大白牛车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是比喻从佛乘，就是最高的境界的佛道，其实叫驾驭大白牛车，那你才是真正的得到圆满的解脱。第七点，法达听到六祖大师开示以后，当下开大悟，豁然开朗。于是对六祖大师说啊，说法达从过去以来，确实未曾转《法华经》，我是被《法华经》所转。迷的时候是被《法华经》所转，有一天你悟了以后，你能够转《法华经》。我可以举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就像我们开车，你不会开车，那你是被车子开了。你能够掌握这个开车，那你是在开车。是车在开你，还是你在开车？如果你真正把佛法修好了，有大智慧了，那你就是坐在车上，你在开车，你能够控制这个车，你就是车的主人。你不会开车的人，那你就是被车所开了。佛法妙就妙在这里。法达又再请问六祖大师说，说经上说一切大声闻，大声闻就是修苦集密道四圣地的圣者，乃至于菩萨，菩萨就修六波罗蜜的这个菩萨，即使呢竭尽思虑共同测度，也不能测知佛陀的智慧啊。他说现在只让凡夫众生用自己的觉悟去了解自己的心性，就说是佛的知见。如果不是善等根性的人，就会升起疑惑和毁谤。 法达还说呢，他说在经里面讲，就是《妙法莲王经》里面讲，说有三车啊，有羊车、鹿车、牛车，以大白牛车，究竟要怎么样来区别呢？祈愿和尚再次慈悲开示。六祖大师说啊，说佛经的道理本来就说得很清楚，是你自己执迷不悟而与之相违背而已。他说声闻缘觉菩萨三乘行者之所以不能彻知佛智，他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他们用这种度量，就是一起测量，如果任凭他们会尽心思一起去推测去判断，那只有增加他的什么以福智的距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测度福的境界，不是用你的分别心、你的凡夫的思想概念去测度福的境界，是要你要证悟到福道以后，你才能够明白佛的境界是什么。所以呢，佛与佛之间的境界，唯有你成佛以后你才能够证知。否则呢，你若用分别、用思维、用这种推测的心态，那么你的智慧跟佛的智慧是越来越遥远，就没办法走到同一个点上去。佛法本来是为不觉的凡夫而方便说法，并不是为佛而说的。如果不肯相信这个道理，那就你没办法去接受佛法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说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如果你不明白佛的这种境界的道理，那么你是没办法接受的。他举个例子说，在法华会上有5000个退席啊，5000个阿罗汉，他听到《妙法莲华经》这个佛的境界，他们没办法接受，所以他们觉得太难太难了，他们就退席了。六祖大师讲了，说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你退席也没办法。在法华会上有5000比丘听不明白《法华经》的大乘妙理而退席啊。《妙法莲华经》讲的一乘佛法这个道理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接受的，都能够领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最重要是他不明白一佛乘的这种境界。一佛乘的就是从佛法里面讲，当下你就是佛，你现在觉悟了，你就是佛，你就不需要去一层一层修，你当下即是。六祖慧能大师讲呢，就说我们呢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那么你就不用再去找羊车啊、鹿车啊、牛车啊、三车。这三车是在《妙法莲华经》的一个譬喻啊，叫譬喻声闻缘觉菩萨。所以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说羊车、鹿车、牛车、三车。他说何况经文明白的像你说啊，毕竟只有一佛乘啊。所以上面讲的声闻缘觉菩萨，那都是一个过渡，都是一个方便，都是一个权巧说法。释迦牟尼佛真正要讲的佛啊，就讲一佛乘。他说离开了一佛乘，没有其他的乘可说，没有二乘，也没有三乘，乃至说无数的方便法门以及种种因缘譬喻等等的言辞，这生法全都是为了一佛乘我说的。所以释迦牟尼目的呢，就是在讲一佛乘，其他都是方便。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法达说，你要懂得去了解明白体悟。他说呢，羊车、鹿车、牛车、三车都是佛所说的三乘方便法，是为当时众生迷失实相而施设的全巧方便的教法。他说大白牛车是佛真实说的一乘实相的法，是为令众生修持成熟而开显的实教。他说这只不过是叫你去除三乘方便的假名而归至一乘实相的实教。三乘是为了要你最后证得一佛乘而讲的， 那么三正方便的假名，最后归至一乘实现的实教。一旦归至实教之后，就没有所谓的实教了。所以呢，当你证悟了佛道的时候呢，佛道也没有了。当你归至实教之后呢，实教也不可得。就是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佛法非佛法，故名佛法也。要知道，所有的珍贵的财物全部都随你所有，这是六祖大师说，任由你自己去受用，更不做佛陀慈父想，也不做众生穷子想，更没有所谓的受用财宝想。这是什么？叫真正的在持诵法华经啊。六祖大师讲的这层道理是根据法华经里面的譬喻，它里面的道理，针对这个道理来讲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穷子义啊，他就说你真正的悟到法华经里面的道理，那么所有一切都没有差别，所讲的都是一佛乘，这才是真正的来持诵法华经。他说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好像从无量劫以前到无量劫之后，手中并没有放下经卷，从白天到黑夜，无时不是在持诵妙法莲华经啊。六祖慧能大师这一段开示太精彩了，大家好好去参悟，从里面可以悟到很多很妙的道理在里面。法达这个时候呢，蒙受六祖大师开示，启迪智慧，非常的高兴，非常感动，然后赞叹六祖大师说，说我念诵了妙法莲华经已经3000遍，在潮汐六祖大师的一句话，全部都放下了执着，悟到了其中奥妙的真理啊。法达明白道，如果修行人不明白诸佛出世的因缘宗旨，怎么能熄灭累劫以来的希望丰碑心呢？所以法达说，阳初、露初、牛初这三初都是权巧施设，初中后三善都是依次发言。他说，谁能知道火宅内的众生原来一悟之后即是法中王呢？什么意思呢？因为呢，在《妙法莲华经》里面有火宅喻，火宅里面的众生，他是原来一悟之后即是法中王，也就是说，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本具佛性，都能成佛，都没有高低的差别。慧能大师听到法达这番话之后啊，他非常高兴，他说：“好极了，你终于明白了诵经的意义了，从今以后。”你可以被称为什么？真正诵经的出家人了。法达从此领悟到深奥妙理的道理，从那个时候开始精进用功，同时也没有停止他诵《法华经》的功课。大家记得，以前诵《法华经》，现在开悟以后，精进用功依然诵《法华经》，不是说他开悟以后法华经就不诵了。诵法华经是我们每一个人修行的功课，最重要是你懂不懂道理，能不能随文日观。法华经本身没有好没有坏，最重要是你的心能不能去体悟。我们通过法达禅师与六祖大师的对话有三种感悟。第一呢，是求法者必须要恳切至诚，不能有共高我慢心。一个人有共高我慢心的话呢，他就没办法去接受到佛法的妙义，因为他就有东西障碍住。就像我们倒茶一样，茶杯里面有水，那再倒的茶那么都会流失掉。我们要把这个茶杯里面的东西全部把净空，然后再来泡茶。佛法也是一样的道理。第二呢，要明白法无高下，没有大乘小乘之分，重点在于你自己的领悟力。 这个领悟力非常重要。你的领悟是小乘，那你觉得你是小乘；你领悟是大乘，那你就是大乘。第三，诵经既要达意，更要怎么样？知行合一，才能够契入佛的知见呢。我们刚才不讲说《妙华莲华经》的宗旨是开示悟日佛的知见，你要怎么样开示悟日佛的知见？那么你就是要知行合一，就是你的智慧要有佛的智慧，那么你的行为要像佛一样，你才能够真正契入佛的知见。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下一个环节是提问题，我们现在的回答上一个星期有一些同学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很有趣，我在这跟大家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有一个叫悟明，他说学佛需要勤修戒定慧，要坚持打坐禅修，请教师父怎么样知道自己打坐是不是日静还是日定。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静跟定它是不一样的。静它是一个相，定那它是一种境界。所以我们日静很容易啊，我这个心里面刚开始很烦躁，哎，现在心很静了，日静了。但是日定不容易，所以定跟静是不同的。那么第二个同学他说，我的楼上的住户每天都在敲地板，每天我听到咚咚的敲地板的声音，敲得我脑袋疼。他说说了一次不管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修禅？这个问题呢是一个要靠智慧的一个问题。因为佛教里面讲说，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能不能改变环境？如果能改变环境就更好，但是呢，改变不了环境，你要改变你的心态，你要调整你的思路。也就是说，楼上那个人在敲地板，首先你要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呢，你觉得呢不能改变他们的话，那要改变你自己。也就是说，你禅修的话，你不要就在敲地板那个时候禅修，因为他不可能24个小时都在敲地板，所以你要找一个清静的时间来禅修。下一个问题，有一个人问了，他说：“师父，上次讲关于戒定慧，说了很多戒条，其实很多戒条是不合时宜的。佛教坚持戒条，会不会使得年轻人没兴趣学佛，会阻碍佛教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应该分成两方面来讲。因为从佛法里面讲呢，有一种根本的戒条啊是不能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嗔痴，每个人都有很多习气，都需要用规矩来规范自己。就像一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没有法规，那么这个国家就乱掉了。一个公司也是，员工几百人、几千人，他也需要一个规矩来维护。那么佛教里面，特别在寺庙，我们这出家人有的寺庙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那么都是靠这个戒律来让大家能够和平共处，能够得到一种和谐。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叫六和合。那么当然呢，有一种佛教呢是不适合时宜，比较轻微的外表的一种规定，那么因为时间不同，地也不同，当然可以做适当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同学我觉得提得非常好。那么你要懂得这种根本的戒律是不能改变的，但是那种不是很重要的戒律是可以适当的调整。就像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加拿大这边弘法，跟在印度的佛教，跟在中国的这种传统佛教有时候也有一点点不同，因为这个是根据地域不同、文化不一样，也做适当的调整。好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